的烦恼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在这一代呢，可以说是全世界一直到今天，如果从上面拍照的话，拍的最好最好的就是这张照片。在下面，好，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L Irish 就是这个，指这个汉谷来说的，明白吧？这边是埃及，这是埃及大河，这不是埃及小河，埃及小河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一直到尤法拉底河在这里。所以严格来说呢，但是从这里到这一块，通通是给以色列人的。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哈，我们说过，本来伊甸园应该在这里，巴比伦伊甸园应该在这一块，在这一块是伊甸园，因为这是尤法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交口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他们就发现有另外一条河，应该就是圣经里面一条河，这条河呢一直到麦地那，所以他们认为伊甸园的旧址呢应该包括沙利阿拉伯才对。那么大家说沙利阿拉伯不是沙漠吗？但是根据那个花粉，就是花粉，就是那个河床花粉的化石，就知道是几千年前阿里沙伯沙利阿拉伯是一片的森林。当初的雨量带在这里，后来慢慢雨量带才往北走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从埃及小河这样到尤法拉底。在下面，但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这个叫 Wadi El Arish， 就这条，这个其实叫河，如果被河水充满的话，但是平常它是旱谷，所以呢，这个这边的就是埃及，这边的就是。好，在下面，好，这个大概就是 El Arish 那个地方。好，在下面，好，是那一带。这个我不记在哪里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大家记得哈，伊甸园应该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块地方，底格里斯河尤法拉底还有这个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如果当时是这是伊甸园，如果将来真的是到了千禧年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很可能这一块又变成森林。所以从埃及小河到尤法拉底河这整块，应该是的，应该通通是伊甸园的部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今天阿拉伯沙利阿拉伯脚底下是金子，为什么？他们脚底下就是石油。所以现在如果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，应该沙利阿拉伯是其中一个，因为他根本就坐在金子上面。但有一天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他就算他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是可以说是这个弥赛亚国的一部分。好，在下面，这个大概这个就是尤法拉底河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终于说到世界，世界的这个，世界的这个地方。那世界有两座山，一个叫做以巴路山，一个叫做西里西山。那么当时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筑基坛，他面向大海，所以他可以说就在两山之间，所以世界的意思就是肩膀的意思。好，在下面，好，如果大家到耶路到这个世界，你看见两座山吧，以巴路山跟西里西山。以巴路山，西里西山。也这里是世界，在下面。 这也是世界。好，我们说过，如果要解释那个万地中的荣耀，大家很容易解释，就是这一条河，那是约旦河说的，在下面这约旦河很有名的。不过大家不要太怎么讲大家不要幻想的太多，以为约旦河就像长江大河一样，如果这样的话你到了以色列你就会失望了。因为今天的约旦河呢，因为以色列已经受了咒诅，前不久才是有春雨跟秋雨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看本来是的确是像尼罗河一样，但是现在因为长期受咒诅，所以这个生态就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从这个以色列人大概从这个耶利哥过到约旦，过到以色过到迦南地那一部分，如果大家跨过约旦河，你一定会失望，因为约旦河就像水沟一样，所以不一样。那这个是在约旦河比较漂亮的部分，太漂亮了。好，有两个海，一个是大海，就是地中海，红海就是红海。好，这是地中海，在下面。好了，这就是红海，你看吧，这是地中海，这就是红海。所以可以说以色列人他拥有两个海，所以二是讲的海，三有三个沙漠，一个撒哈拉大沙漠，我们说过这是大概靠近什么，撒哈拉大沙漠我们说过就是靠近这个对，这是撒哈拉大沙漠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沙漠。如果大家坐飞机到埃及的话，你从上面看见一片枯黄，那只有到了就是什么，只有到了这个尼罗河这一带，那么他们才看见一片翠绿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像一棵树一样，下面的坡都是绿的，其他全部都是沙漠，所以这个就是撒哈拉大沙漠。好，在下面阿拉伯沙漠，这个好像是对，因为这应该是阿拉伯沙漠，对，因为在这一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阿拉伯沙漠呢，我们说过就是靠近今天沙特阿拉伯这个沙漠。好，在下面，叙利亚沙漠呢，就是北边一点，靠近叙利亚那部分。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这个谁，利伯加坐骑的骆驼，如果他从这个他的故乡哈兰要走到这个以撒这个地方，那么他骑着骆驼，他就会发现他往南走，他慢慢要见以撒，像在左边，那么就是什么？就是叙利亚的沙漠，因为只有叙利亚沙漠就叫以色列人跟巴比伦完全隔绝，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被掳，他就要往北走，再往南走。好，在下面。有风，有四个风，圣经说的北风，说的南风，说的西风，说的东风。那什么时候东西南北风一起吹，这就是旋风。圣经一遍给我们看见北风啊吹来，南风啊西起，这个西边的风呢是好风。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说，一切俱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因为中国东边是海，所以从东边过来的风当然是海，但以色列人刚好是西边是海，所以以色列的西风是好的风，东风呢是带着沙漠很强烈的热浪过来的。所以要记得那个约拿不是他头昏了吗？他甚至要死，所以一个人到一个沮丧的时候，他什么话都说了出来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也是被东风烤的结果，就是那个热烈的风从东边吹过来的，是东风。好，下面，好，有五个地带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沿海平原、中央山脉、约旦列谷、外约旦山脉，还有沙漠。我顺便说一下哈，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可以下载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放在电脑里面，如果弟兄姊妹要下载的话，最好只要有一个两个人
用江转去那里把它下来，然后放在邮局，不是放在这个。这个是放在不管是 OneDrive 还是 Dropbox 都可以，能让别人在下载，所以希望你们有人可以做这个事，所以凡是愿意的都可以到那边下载。好了，再下面，好，六是指的六座山，那六座山呢是非常重要的，黑门山、塔波山、塔密山、基利波山、摩利亚山，还有呢就是康莱山，所以一共这六座山。好，再下面，你有没有你们看见就好像一个人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很容易记得，非常容易记得。好，所以是黑门山、塔波山、加密山、基利波山、摩利亚山，还有橄榄山，所以记住了。如果想到迦南美地，六座山。好，下面它有七种不同的食物，这个在生命记里面给你们讲。所以如果考大家，到底这个到底在迦南美地它出产什么，尤其植物是哪些植物，这第一个是大麦，然后下面小麦，在下面。葡萄，在下面无花果，在下面石榴，在下面橄榄，在下面棕树，棕树就是枣子了，它上面出了很多的枣子。所以讲到下面你讲的植物的时候是一些七个来做代表，然后在下面派发种的石头啊，这个说来话长，我们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稍微说一下。所以第一个呢是冲击的土沙，冲击土沙就是这个，这是沿海冲击土沙，沿着这个约旦河的平原都是这样的土沙。所以圣经不说盖房子需要盖什么磐石沙，不要盖在沙土上，那特别是指这种沙来说。在下面软石灰岩，你看这是软石灰岩，这是软石灰岩，这个软石灰岩没有太大的用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能盖房子啊。好，我们再下来，白垩啊，你看这是白垩，这个白垩是什么？白垩其实就是白粉，就是白，就是写黑板那个粉笔的时候所用的，就是完全是石灰质的东西。有两个地方，甚至有两个地方是绝对是白垩，第一个就是拿撒勒。那么圣经不是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跟这个拿撒勒土质有关系，因为拿撒勒是白垩，所以它风化了以后那个土质呢就是白的颜色。那么大家有一点常识就知道，如果泥土是白色的，它就容易反光，不容易吸收光，所以它把光呢就排出去，不容易吸收进来，它就得不着太阳的能量，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最不容易叫它成长的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不过白垩有个好处，白垩呢就是因为它虽然不能出什么好东西，不过下雨天的时候铺路倒是很好的，因为你如果走在白垩所铺的路上，那么你知道就不会黏哒哒，就不会湿哒哒的。所以对主耶稣来说，拿撒勒是一条路，拿撒勒不能供应他，因为他将根处于干地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拿撒勒对我们主来讲不过是一条路。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出白垩的，就是橄榄山。那橄榄山按理来讲是不可能出橄榄，怎么可能？因为都是白垩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的雨量啊，每年的雨量就等于伦敦的雨量。你知道到过伦敦都知道，伦敦每个人都要拿一把伞嘛，就证明伦敦多雨。对，但是很稀奇，如果你要分开下雨的时间，到了夏天就不下雨，以色列耶路撒冷，到了冬天就拼命下，但是很稀奇啊，总雨量加起来是等于伦敦的雨量。那耶路撒冷有摩利亚山，也有橄榄山，所以因为有那么多的雨水，